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好，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最近经历的一件事儿。一家三口来到我的工作室里面，爸爸拿着一张表贴了一半，然后孩子接过来把它攥了攥扔了。妈妈说让孩子写，说什么也不动笔，只和爸爸代劳。结果呢，人家还不开心。坐下来之后呢，妈妈开始控诉孩子的各种不礼貌，各种脾气，各种没有规矩，不完成作业，没有伙伴，整天生病，然后最近呢又住院，而且呢去了很大的医院转院等等这些，但是查不出毛病来。因为他生病，所以暑假的这些作业呢都没有做，因为不想违背他的意愿。我一边听着这些话呢，一边观察着这个孩子，差不多九岁。当大人说他不对的时候呢，坐立不安，一会儿呢扭动自己，一会儿抓着爸爸的鼻子，一会儿又开始扯动我们的沙发，弄得我们和他都一团糟。我问了一下，你大概几岁呢？是三岁还是九岁呢？这个时候他安静了一会儿。那么在这个家庭故事啊，就是这个呈现的情景里面呢，我看到了一些问题。当然从后面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呢，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些问题。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就是这个孩子呢是家里的老大，他说了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都听他的，如果有谁不依不顺，他就不吃饭，摔东西，发脾气，甩脸子，然后大家呢就会反过头来哄着他，达到他的要求，然后真的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给的慢的不行。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家需要有一些系统上的转化，但是对于这个转化呢，家里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说，家庭生病孩子吃药。我们知道这个家呢，他生的病呢让这个孩子真的吃药了，经常发烧住院，经常不能很好的上学，现在又开始做心理治疗，我觉得这个药啊该停了。所以呢就建议这个家庭哈，大人就是夫妻二人，这个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人呢开始反省自己的家到底怎么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改变这个养育方法固然重要，但是呢改变系统更重要。这也是最近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了。虽然我不想使这个非常疲倦的父母呢再有什么新的压力，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的是，他们家出了问题，一个是系统问题，一个是教养问题。首先我们说这个系统问题，在这个家里面呢，孩子是第一的，然后夫妻是第二的，老人就是原生父母啊，原生家庭的父母是第三的。那么这个家庭孩子至上，夫妻关系中妻子第一，然后孩子的系统里面欲望第一，就是自我中心，这三个乱序的培养出了这个人物。如果我们深入研究的话，可能这个可怜的小孩呢还是很多家里人很多压力的一个替罪羊，但是目前看来的话呢，他们必须要终止这个孩子的继续退行，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个孩子真的就毁了。所以呢，我给这个家庭布置了两个作业，没有一就没有二，然后父母是大，孩子是小，当然我非常愿意他们做到什么第一然后得到第二。那我们说一个家，他对一个性别的期待和教养呢，使得这个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个就决定三岁看大啊，就是三岁以前你的教养方式跟态度呢会让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也会是这样的。那七岁看老呢，就是如果七岁以前他仍然没有改变什么，然后他这辈子就是这样，这道理是存在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个案之后的一个经验之谈，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系统里面呢，一定要保证夫妻两个是家里的大人成年人，
然后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商量说了算，而不是因着孩子的诞生让孩子说了算。当然这个家是缺男孩的，这个妈妈是姐妹四个，这个爸爸呢是兄弟姐妹三个，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这个孙子呢就是这个案主呢，这个是家里边的男生，虽然有一个姐姐，但是姐姐没有问题，没有这种行为问题。那么导致孩子的行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期待，就是性别的期待，让家里人对这个孩子呢是宠爱有加。然后我们用一句俗话说，就是惯着，经常是风吹草动啊，就会引起全家人鸡犬不宁，看病啊，哄着呀，围着转呀，然后所有的人啊，好像别的事都不重要，只有这一个人重要，这一件事重要。然后这个孩子呢就连续的生病，经常请假。这个呢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呀，他需要一个关注，他需要一个退下来，避免压力啊，然后逃避这个成长的一个退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操纵着这个家里的所有人。而大家呢就会说，哎，孩子生病了不给看吗？然后他生病了别让他生气啊，然后就依着他吧，然后就形成这种依赖性的性格，然后不去面对生活、学习、小朋友这些正常的交往圈，这些正常的压力。那么导致孩子呢就会经常的一遇到的压力就会发脾气，就会折腾，一折腾呢家长就会说，哎，别让他生气，万一他又病了，然后又退回来，等于是总是保护着他，让他做三岁的孩子。所以呢这个三岁的孩子呢就不能长大呀，就不想长大呀，长大不好呀，长大要面对风雨啊，要面对挑战啊，面对合作啊，作业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会为他形成新的压力，所以他呢就拒绝成长。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看到这个父母呢对孩子的这种行为做出的反应啊，决定孩子是重复这种坏行为，在恶性循环中成长前进，还是在对的行为里边生存生活。我们看到呢，就是孩子的经历呢经常会被带到医院，或者是会被带到医生面前打针吃药啊，这些所谓的恐怖的行为，虽然很疼啊，但是这种简单的疼、短期的疼，比他长期在外面的疼啊，就是那个成长带来的挫折，相对来说为他来说是轻的。那么他选择的这个疼，然后也选择逃避这个社会和这个学校这些作业呀，这些需要跟人合作呀，这些经验。那么当他逃避的时候呢，父母给他的这个退路呢是非常宽阔的、温暖的、宽容的、浇灌的。那么他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存呢实际上是舒服的。然后如果他稍微发脾气啊，如果他稍微动不动就找茬，或者是让别人依从他的意见呢，他就会得到，所以他就会用自己的这种发脾气的方式，或者是不说理的方式呢去获取他所想要的东西。那么这样呢长久以往呢就会成为一个自私的，就是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他好像宇宙的全部。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人只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周围还有其他人，大家都有需求，大家都需要被尊重，可是他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孩子啊，看起来没教养，没有情绪管理的能力。那么这是两个面啊，里面呢就是他没有健全的人格，外面呢他就是一个看起来行为偏差的一个这样的孩子。那么这样的孩子的他的父母呢实际上是选择了过度的掩盖问题，或者是过度的娇惯。那么这种骄纵型的养育方法呢似乎呢会让父母觉得自己使尽了全力，然后受尽了职责，他们从痛苦中折磨中保护孩子，然后避免孩子再受伤。他们当下就说，为了让孩子吃饭啊，宁肯是炒了一个菜，然后在他想到另一个菜的时候又去炒另一个菜，忙得不行，甚至工作都丢了。他们能从里面呢就是获得一点说啊，我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体弱多病，我是爱孩子的父母，让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个心内心的一个自我肯定，而什么都去做。但是呢剥夺了什么呢？剥夺了孩子的自立、韧性和这个成长的这种机会。所以孩子呢他不能够从自己的痛苦中、失望中、软弱中、稍微的不舒服中挺过来，他们也不能从里边学东西，然后就成长为这种极度的自我中心的人。然后他觉得这所有的人都欠他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有权得到一切。所以说呢，骄纵孩子呢并不是一种好的教养方法。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好品格的人，然后有面对人生技能的成年人，所以必须得调整啊！如果不调整的话呢，这个孩子啊，就说就会毁掉啊！我刚才说的毁掉，真的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知道他会怎样，对他心里没有底线，没有规则，没有能力，没有勇气。你说这样的孩子，他长得帅或者说高，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你给他准备好了很好的生活条件，有楼有车啊，然后你给他娶个媳妇，结果呢，人家可能看上的是他的某个层面，但是相处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的人品极差，就是他的性格和他的这个行为啊，就是有问题的，不会长久啊，没有人和一个不成熟的人愿意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说他的自我中心和这个行为的偏差会把他带到一个丧亡的这样的绝望的或者没有希望的一个未来里。可能这些父母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给孩子立过很多规矩，结果呢都是不了了之，这个也是一个摇摆不定，就是没有原则的父母会常用的一种方式啊或者风格。那么如果我们想得到长期的后果啊，就是说比较好的教育结果的话，我们让培养孩子成为独立的、成熟的、有礼貌的、能够想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格的话，是需要我们做决定的。像这对夫妻呢，就跟我提了很多问题，万一他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然后怎么办呢？万一怎么样呢？当问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种父母是没有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教养风格的，就是我们对自己有新的这种教养方式呢没有信心啊，然后也对孩子没有信心。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确定，就是只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们的做法是灵活的，然后是可以达到的，你就是要一定试一试，走一走，看一看。教育并不是特别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儿。那么怎么办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和善而坚定的养育，就是这个叫正面管教的养育方式。刚才我提到的是健康的这个家庭系统，孩子不能是大，然后家长是大人，他是个孩子，他有责任有义务服从父母的命令和安排。然后夫妻关系里面呢要平等，但是注重的是丈夫要在家里做大主啊，女人呢可以家庭为中心的，所以男人第一女人中心这样的一些原则啊，这些在家培里面就是会经常用到的一些词汇。但是在这里我也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里边就是说孩子如果成了最大的，这个家肯定是不平衡的啊，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二个我在说这个正面管教的教养方法啊，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伴随自由而来的是责任，就是如果你想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你后得承担一个责任啊。这个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话，比如说你打算9点才起床，那么我们的早餐是8点吃，那8点半的时候就没有早餐了，你就可以做到就是把早餐撤掉就没了。那他呢就可能就会说，我呢必须要8点半之前起床把饭吃了，不然就没得吃了。你要让他知道自由带来的是责任。然后第二个要做到互相的尊重，人和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没有谁能剥夺谁的权利，然后不可以随便的骂人打人动人的东西等等。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尊重，然后需要向人道歉，如果不道歉当然也有不道歉的责任和后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我可以学很多很多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沟通，还有对别人怎么尊重，然后我就是有义务去学习这些东西。第四个呢，错误是学习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重新再开始学，并且去检讨我们错在哪里了，然后从这里再站起来。错误不是失败啊，错误只是一个错误。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生活，我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不是中心，每个人都有权利吃用或者是拥有自己的一些权益和义务。那么孩子你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都是有彼此的生活，我们所以需要互相尊重啊，互相帮助，而不是自我中心。第六个呢，就是承担责任。父母们呢会教我在看我选择的事情带来的后果，让我承担责任。当然这个让我承担责任 也是在一种没有责备、羞辱和痛苦的氛围里边帮我分析，而不是一个无情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长期的坚持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就会有很好的后果，不是一个短期的。如果你想把你的孩子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然后能成长的，然后有力量的或者有技能的生存者的话，你需要一生不断的帮他，甚至就是在他跌倒的时候呢，再次帮他站立起来。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解救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呢就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说为了支持孩子呢，你可以和他一起去，一起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你不能替他做决定，替他做事情，替他擦屁股。我刚才提到这个案例呢，就是他们全家人都在替这个孩子擦屁股，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在全世界大小便。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调整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孩子如果自己能觉得自己的问题，那么你是放心的，他是负责任的，周围的人对他是尊敬的，对你家庭也是尊重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大人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有勇气的孩子，有能力的孩子，能解决自己问题的孩子，然后能承担责任的孩子，然后能在错误中学习的孩子。我们并不是一个当下啊要培养一个暂时不折腾的，然后暂时吃饱饭的，暂时不跟你打架的这样的孩子。我们需要下功夫，好吧。那么今天的分享呢有点多啊，内容呢也挺复杂的，那我尝试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些重点。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假期嘛，对吧，帮他达到一些，或者说在你的教养上呢给他一些新的东西，让他知道作为父母你为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性格的培养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